Hello， 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 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你可以参考，也预防，也可以鄙视，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烦恼是解决不了烦恼，不纠结于线下无法解决的问题，那只是自虐而已。遇到人生很多重要的事件，像是学生遇到所谓的大考啊，选填志愿啊，或者是你已经出社会在上班了，遇到个大案子，或是你想要转职升迁，那这种距离大考或是什么彼岸，或是什么升迁之前好几个月，你内心就开始对于这个哇要考试或是要交一个什么企划，你就又很压力很大，就会感到很焦虑很不安。明明的活动这件事情就还没有发生，但你内心就是会感到莫名的压力山大，焦虑感挥之不去，但总是让这种无助于事的压力跟烦恼占据你的大脑吗？今天就要聊聊这个事情。那在进主题之前呢，来分享一下最近大家有没有看一部韩剧很夯，叫做《黑暗荣耀》，是由宋慧乔所主演的。我个人只要小小的讲一下我的心得，简单来说就是非常的好看。除了我个人觉得第一集的铺陈，因为它都是锁在他的年幼时期，那如果你本身是一个追剧很看主角的人，你就是为了宋慧乔追这部剧的话，你第一集就觉得说怎么一直在演小时候，就是一直没有看到你喜欢的演员。那第一集撑过之后，第二集就开始超级好看，他的题材真的就是韩国拿手的，在讲一些就是社会议题，在讲学校霸凌事件，而且他的霸凌真的是超乎你的想象。更可怕的是，当初你看到，因为我也不算暴雷吧，因为新闻上都有人在讲，就是他用那个女生的那种卷发器拿来霸凌自己的同学，拿来烫自己的同学。你想说这有可能发生吗？也太残忍了吧，被烫得滋滋作响，那身上留下很可怕的疤痕。你想说这，我当初在看的时候说这怎么可能，也太夸张了吧。结果我看完这部剧之后发现，那个新闻流出来说这个事情是真实故事，因为他就是韩国那边真的有人就做这件事情，而且还有照片，真的脸歪掉。那除了就是他的故事缜密度，我觉得宋慧乔在这部戏真的有一转她过往就是那种温柔婉约或是比较那种坚毅不屈不挠女性角色的特质，这部就是刚开始就很柔弱，后面的那个暴富女王就完全跟她以前的作品不一样。你应该想象那种顺风妇产科一路到什么蓝色生死恋，然后到中间有很多什么浪漫满屋这种那种甜傻剧，再到这一步就是变成复仇为主基调，然后整个里面的细节为表情啊，或是那种狂笑啊善笑啊，就是那种那耍狠的台词，他都演绎的非常好。但这部剧我觉得最厉害的除了就是剧本之外，他的那个女配角就是一个算阿姨吗，就是大婶啊，都叫她阿姨的一个女配角。这个女配角当初被这部剧的编剧给钦点，就为了她这个女演员而写的这个角色，我只能说她真的算是这部片的灵魂，因为她让这部片的层次更多了，就不是单纯哦这个复仇，它在里面有些温馨的人性展现啊，很多时而趣味，时而黑色幽默，时而又让你觉得说哇，这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因为这个角色让这部片比较没有那么沉重，有一些温暖啊，有一些笑料存在。那除了刚刚讲的宋慧乔跟刚刚说的那个辅助宋慧乔的小助手阿姨之外呢，里面的女霸凌者，就霸凌宋慧乔的那个角色，嘴脸有够贱，有够会演。她真的就是那个嘴脸，你真的忘不了。她只要一出现，就是那种脸部表情双面人，在她的假闺蜜面前是一个样子，然后一转头，那个脸变得之快，跟翻书一样。她也是这部片的看点，就整部剧 每个演员的演技都恰到其分。另外就是男主角在里面比较有趣，他在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是粉红泡泡很多，他就算是在里面比较有温度的一个角色，就他早一出现都是暖男，然后跟这个女主角就是只要两个人有对戏的场面的话，就立马化身那种黄金猎犬般的那种存在。那这部剧里面就是他的层次跟里面的一些金句都蛮值得一看的，就蛮推荐给你的，细节就不爆雷了，那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那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我来分享一间特色咖啡厅，它是位于南京复兴后巷，叫做 Para Coffee。 这间 Para Coffee 呢，它整个店面你一经过你绝对会多看它两眼，因为它就是走一个工业设计风，整个装潢从外面看进去就是一大片的毛玻璃，就是他们的门面。那那个毛玻璃呢，后面就藏着他们家的 logo， 就是 PARA。 那你根本看不进去里面哦，因为它毛玻璃那个不是透明的，所以你无法就是透视进去店里面到底是卖什么葫芦。你会以为说哎，是服饰店吗？因为它长得真的很像服饰店，它的整个视觉上面呢就是水泥还有它的金属看棒，就这两个颜色，基调很沉稳，然后时髦又大气，就是经过你真的会以为它是什么大牌子，什么 Givenchy 或是什么 Balenciaga 的店面嘛，就其实，它是个咖啡厅，我就觉得它真的很时髦。那它连他们家的杯子的 logo， 就是细节都是黑白色调的，就是怎么拍都觉得说非常的有质感，很像那种韩国圣水洞啊或者什么明洞周遭的那种时髦咖啡厅，就在那边很好摆一些时髦的照片，比方说是什么假街拍啊，拿个咖啡走来走去啊，就是可以拍出很美的照片。那他们家就是讲完这种很肤浅的装潢啊跟他的杯子很漂亮之外呢，我觉得他们家的咖啡也是好喝耶，因为他们家的咖啡是有燕麦奶，是他们家的主打燕麦奶咖啡，我是点他们燕麦奶拿铁，我觉得一喝就爱上。因为其实我对燕麦奶其实没有特别极高的兴趣，像一般什么星巴克或连锁咖啡厅我都是点一般的拿铁，那这一间他们就主打他们燕麦奶的就是特色饮品，让我从那里喝喝看。一喝你真的就是可以浓烈的感觉到哦，那个燕麦奶的味道有真的提升出一个咖啡的档次，所以你一喝就会很喜欢。那因为它就是以外带为主，它里面是没有内用区的，只有在店外面有一排矮矮的那种水泥椅子，那它也没有主打说你可以坐在那边饮用，但它就是真的矮到很适合坐在那边把那个咖啡刷掉，或是你在那边拍一些假掰美照，就是一个很值得拍照的咖啡厅。那有经过我觉得可以去走它一下，拍一个几张的漂亮的照片，叫做 Para Coffee，在此真心的推荐给你。那相关的照片跟影片呢，我会放到 IG， 其实你应该，大家赶快去 IG 搜寻，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好了，回到今天的主题，烦恼是解决不了烦恼的，不纠结于线下无法解决的问题，那只是自虐。第一点就是呢，请你切割你的焦虑，学会暂时的搁置不必要的烦恼。请把你未来要担心的烦恼啊或是焦虑啊，请切割下来放到一旁。举例来说，如果你发现说哦，我这一次大考还有3个月，你现在就要担心大考这件事情完全帮不上忙，因为即便现在再焦虑你也没有办法现在就立刻去考试去消除这个焦虑。那出了社会也是，举例来说，你可能最近转职，或者是你最近可能工作上遇到一个很大的案子，你就是告诉自己说，我现在在担心，我在焦虑，我也没有办法立刻就是快转到那天去把这个报告给做完，把这个计划给交出去，或者是你就是现在失业状况，或者是你被资遣，你就没有办法觉得很担心说怎么办，我现在就没工作，你也无法一秒快转到说现在去面试得知那个消息。所以就告诉自己把未来的焦虑跟烦恼要懂得适时的就是切割，因为人活着的一天你永远都有新的工作、新的烦恼、新的问题找上门来。如果你总是一直在担心未来的担心，在焦虑未来的焦虑，你未来的那些未知、过去的遗憾你全部要扛在自己的身上，你就是手上只是一直在看着这些烦恼跟焦虑，你根本没有办法专心于线下去解决现在 此刻的难关，或是现在你要去代办的事项。所以担心这件事情的确是他能够告诉你说你要做点事前准备，或是要提前做点规划。但是如果你只是一直担心着一辈子都不会发生的意外，比方说你就是那种恐病症，就是说我自己是不是得了癌症，或是我是不是这辈子就完蛋了，我是不是找不到工作了，或是你遇到一个大人就完蛋了，我这案子都没做成，我 这可能就会因此被自检，你就担心那种不会发生的事情，那就是没有必要，那终究只是自我折磨，而且那不是所谓的未雨绸缪，那真的就是自我折磨而已。而这第一点，接下来第二点，关于说烦恼是解决不了烦恼的，不纠结于线下无法解决的问题，那只是自虐而已。就是二，学习放下烦恼，只着眼于现在你可以处理的问题。有一些事情就是你线下无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它虽然是个问题带你解决，但如果有些东西就是你要等到那个时间点，你懂吗？有些就是啊，可能要到你就是30岁才能够去面对这个问题，或是你要生出小孩，你要结婚才能够去面对这个问题，但你年龄就还没到，你明明现在才20岁，你就要担心说我35岁的时候是不是要去动乱，你懂吗？你在担心的事情是未来才可能需要去烦恼的，不是你现在有办法去做任何解决的。那单凭你现在自己在努力想要去处理它、消灭它，就是凭你一己之力，你是无法立即的解决它的。你需要点时间，或者是有些时候是工作上面的合作状况，你可能需要你的同事协助，你可能需要你主管牵扯，或是你需要你的对方的窗口、对方的业务来协助你，才能够去推进这个进度。啊，你就是现在是六日，没有人可以帮你。没有人可以帮你签那个签程，那你在担心在烦恼没有用。所以遇到这类的状况，请你就要懂得放掉这些无谓的焦虑跟烦躁，因为那不是你可以控制的，把这些心力省下来去应对你现在可以做的。比方说你现在就是有些签程，或是你需要一些资料是你同事给你才能够去下一步，那你至少想说那我现在去烦恼这个案子无法到下一步没有用，那至少你可以去看一下你现在交出去的资料是不是有错字，或是你去对一下说那他如果交给我之后，后续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先去准备，这个才是你线下可以去处理的问题。要懂得活在当下，专注于你当下的问题，这样比较实际，不要去受到未来的焦虑给牵绊跟影响。而这是第二点。接下来第三点，关于说烦恼是解决不了烦恼的，不纠结于线下无法解决的问题，那只是自虐。就是三，烦恼是解决不了烦恼，轻重缓急请担心对重点。有些人呢，明明眼前有个很重大的人生难关要做决定要去下，但是呢他却喜欢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去填补这个烦恼，或者去用个小烦恼来取代这个大烦恼。什么意思呢？我举个大家最常发生的例子，你在大考之前或者在准备考试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说完蛋了，我这科还没看完，但你坐在书桌前面，你就开始整理你的书桌，整理你的房间，你就是用说啊，天哪，我的房间好乱哦，我的书桌好乱哦，我需要来整理我的书桌。这就是标准的用小烦恼来取代大烦恼。那讲这例子是比较生活一点，大一点的例子就是可能你明明工作上面有一个大的决定等着你去下，你可能要想清楚那个决策，但你就开始思考说诶，我那个 Excel 表是不是那个有点跑掉那个位置了，或是我这个档案那个颜色是不是没有做好，你就想一些超级小的问题来就是忽视这个真的你要去在意的大问题。那人生有时候就是你会用烦恼来解决烦恼，但是问题来了，烦恼是解决不了烦恼的，你终究有一天要去面对那个大烦恼。你这边整理完你的书桌，你还是要回归到你要去面对你书还没念完这件事情，你 Excel 表调完之后，你还是要去面对说你还没下那个决定。所以即使是烦恼，你也要排出优先顺序跟重要的程度，毕竟一个人的时间跟心力跟脑力专注力都有其极限，所以呢你要烦恼跟焦虑你也要把它花在刀口上，才不要被那个所谓的鸵鸟心态或是拖延症给那淹没了真正该去重视的事情。至于呢就是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呢，就有时候就稍微忽视，或者告诉自己说这件事情也是需要去调整这个 Excel 表，但是我应该先去把那个大的事情先举 决完之后，我再来调这些细节的东西。否则等你到 Excel 表调完了，等你把你的桌子给清理干净了，你已经没了时间，你也没了力气去念书，也没有真的有那个心力可以去认真的思考说，哎呀，这个问题我该怎么解决，那就无法真的去消除焦虑本身，那这就很可惜了。好啦，今天就是简单的以三点来聊聊关于说烦恼是解决不了烦恼的，不纠结于线下无法解决的问题，那只是自虐，再次提供给你做参考。听完这一集，你是否觉得很实用呢？赶快推荐给你身边那个有需要的朋友，请他听起来，不要再沉溺在这种烦恼解决烦恼的问题里面了。那如果是厂商的话呢，在资讯栏我有信箱，或是你可以加我 IG， 其实你应该私讯跟我联系。最后关于说，如果从 Spotify 或从 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呢，快去按下五星的评价，写下你的意见、你的看法、你的疑难杂症，我都去看哦。好了，就今天的，其实你应该下次见哦。